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官媒发文强调习定义一尊的权威性，黄军涛称只能说明对习来说形势很紧急。
他越强调习近平定义一尊，就越一方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前面讲到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些致命挑战，可能会再颠下去，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习近平的心中其实局势很紧急。
新疆变身冬季旅游胜地，中共是为洗白人权污点，还是讨好哈萨克当局？
对我来看的话，就是他去压迫新疆的人权，跟他现在去发展新疆的经济，这是一体的两面。
中国房市价量双跌，短期复苏力道疲软。
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他们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的377家，2020年是470家，去年上半年的将近250家，整年应该有500家以上。更严重的是，超过好几十个城市所谓的鬼城出现了。
美国总统拜登称，尚未核实俄罗斯自乌克兰边境撤军，再次严厉警告莫斯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媒新华社从2月14号起发表系列评论，十个明确系列谈。这个系列谈文章首先论述的是拥护和捍卫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明确习近平所说的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有观点认为，中国官媒此时发表对十个明确的述评，意在为习近平在20大上实现第三个任期扫清障碍。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
王军涛先生您好。
哎，陆阳你好。
新华社系列述评的第一篇称，置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党上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和捍卫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有观点认为，听上去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可能是受到了威胁，您怎么看？
对，简单说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呢，今年2022年啊，习近平在去年10月8号的到10号的那个叫做这19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之后呢，中央明确的说，今年是个政治年，政治挂帅年，就是要开好20大，而且开好20大的核心就是，他除了四个意识两个威之外，有两个确立，两个确立就是要确立习近平的思想和习近平的政治领导地位，就两个绝对。当然这篇文章标题讲的是党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结果呢，这个政治局常委集体神隐了7天，就最需要党领导他没了。那我就讲，其实呢，从去年的年底的那一轮政治博弈看，因为在11月8号到10号的这个19届六中全会之后呢，12月8号到10号呢，中央开了个经济工作会议，地方大员就反了，就说呢，这个要是老这么搞政治不搞经济，用政治需要牺牲经济的话，那经济没法搞了。在这篇东西，其实国内呢可能看的人不多，那这是这个一个过去呢是给赵紫阳做幕僚的人他写的这篇东西。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他是拿到了一些信息，后来我跟他谈过，他拿到一些信息，就是说这些经济大员说这么要搞的话，明年经济要出事儿的。这样的话就是你看那天那个12月8号的时候，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会议做这个开场讲话，主要讲的是十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政治挂帅，2022年呢是政治挂帅。但李克强在10号做总结的时候就讲，经济工作还是重新工作，就是又回到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那这个说法就是呢，要应对经济。那么这时候呢，而且要讲掉了，就是说央行又开始要放水，还有中央财政政策要提前，还有要提速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一点我就觉得呢，实际上呢，他强调习的核心地位，就是因为新一轮博弈开始。而李克强应该说，他这个主张如果不是常委集体同意的话，常委多数同意，并且地方大员在支持的话，他不敢讲这番话。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今年呢年初呢有2件事，当然 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事情是徐立毅被拿下了。徐立作为郑州市这个书记啊，是市委常委，应该说他在本来是在，如果假如没有郑州事件，应该在去年年底的河南省的这个会上，他应当进一步能够提升空间的。大概就是因为查他没有，最后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决定把他拿下来的时候，让习近平损失了一员大将。这个呢，对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你知道今年的1月7号时候，在重庆市的武隆区凤山街道坍塌，那个食堂倒塌，就瓦斯爆炸倒塌，要埋了26个人。你知道当时掉了52辆消防车，就是一个人掉2辆消防车，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陈明也是要掩盖事故，因为我在当时发布的几十张照片中间，我没看到现场有一个消防车，那你说消防车上都堵在街道那儿。结果呢，这个国务院呢立即他那个应急管理部开了会，那个黄明啊主持人派了一个副部长就下去，因为按照分工说呀，死人在30人以内是国务院不用查的，是地方政府查。结果国务院宣布督办的时候，黄明调了20辆矿山起重车到那儿去救灾。你知道那个地方就70平米，埋了26个人，去52辆消防车，国务院又去20辆那个矿山起重车。在我看来，就是黄明为了突破拿这个信息，他要把消防车叼开，如果敢拦的话。但是黄明到晚上就拿到了真实情况，接着国务院就宣布挂牌督办，然后陈明尔就宣布了16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他在之前都不宣布。那我通过这个事情就说，你就知道呢，现在呢李克强他们这些啊，这我觉得是反习近平的力量在通过这些事情在查习近平的势力。你看重庆这个要出事的，按照河南这个查，如果把陈明尔要查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大了，因为陈明尔是要入常的嘛。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你问我呢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核心呢现在有人要挑战要质疑了。你说习近平的危险在哪？习近平的危险就是说，就是现在呢其实中国的政治精英，就是政治学上说，如果要是想这个政权稳不稳，首先看你的政治社会基础。习近平的政治社会基础是没有的，就是中国在现代化时期的现代化中的关键力量都是反习近平的，知识界不说，对吧？现在商界就企业家现在也被习近平整得很厉害，国企那些人不算，那算只算干部，那个不算。我就说民企现在对习近平是深恶痛绝。那么再加上现在当官的呢，因为他这个反腐啊搞到这个地方，当官的也现在不喜欢习近平，所以现代化中的官产学三界呢都在习近平对立面，对习近平是知道，他是坐在火山上。如果现在有一个事件要突破这个程序的话，那他就很危险。你看最近像这个徐州的这个八孩母亲的这个事情，对吧？现在已经严重的动摇他。那这些事情如果要真的要发展到人们上街了，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如果要真的到了，你现在有2个人被抓了，我在想，如果要是大家都那些关心的女孩都去把那个云南那个县的监狱给填满，啊，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就那而且呢，这些人现在这个看这个发酵情况是将来可能是会有这种往这个方向在走。人们现在越来越生气嘛，这件事情搞得现在人人都很害怕，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太恐怖了已经。那么这件事情假如说，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下在历史上，就是说那些高度集权能控制局面人，就是在一个突发事件出来之后呢，这个人不得不把一些调动资源的权利交给底下。习近平是坐在火山口上，只是说他现在有一些具体的，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把这个火山压在那儿不能爆发。但如果一旦有一些事件把他这个技术突破了，那这个火山就爆发了，就完蛋。所以他现在要反复的强调这个东西，但是他光强调这个还不够，他现在还，你看吧，我觉得来年之后他可能还会制造一系列的事件，要给人们造成一个恐怖心理。其实集权者维护统治，在人们都不喜欢他，他维持统治的很重要的方式，就要让人们有一种恐惧心对他。那恐惧心就是他要用一批酷吏，要用一些人整人。所以新华社发这个文啊，强化习近平领导地位之后呢，下一步他肯定还会有一些这个，他要可能搞一些政治迫害案件，还在案件中他要用一批酷吏。
嗯，新华社再次强调了习近平曾经说过的，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个重要性。定于一尊这个说法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新华社2018年7月发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称，中共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而从历史上看，定于一尊这个词应该属于贬义词。历史上定于一尊的帝王制度都没有逃脱失败的结局。您认为中共推崇的定于一尊是否能够突破这个魔咒，创下一个奇迹呢？
这定于一尊这个说法呢，就咱们简单说，当然就像你说这不是一个好词儿，但是呢我们你要我一说你就知道，其实人类社会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在有些组织中它就是定于，比如军队的它就是定于一尊的，就说比如军长说了算，对吧？当中国军队不是，中国军队是党委领导。那一般来讲呢，就是人类社会还是比如像抢险队，在抢险的时候，但打仗的时候，总统呢很多人要定于总统，等于总统可以请教很多人，总统是通过一个程序选上来，但在他履行职责的时候，一般来讲强调定于一尊的时候，当一个正常的社会运作的组织而不是军队等这些组织要强调定于一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在危机时刻。所以你可以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来，他越强调习近平定于一尊，就越一方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前面讲到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些致命挑战，可能会被颠下去，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习近平的心中其实局势很紧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正在已经是老二正在冲老大在冲顶，可以看到中国好像各方面都挺好，他还说什么已经脱贫了，所以要真是像他说的话，中国不应该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这个繁荣昌盛，对吧？应该非常祥和国泰民安才对，其实没有必要定于一尊，对吧？他现在之所以定于一尊呢，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中国他感觉到是在危机之中，所以你看他还讲什么底线思维了，大风大浪了，要做最坏的准备啊等等，你就知道习近平心里是清楚的，就是他现在采取的政治步骤是跟他感受到的形势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跟大家说现在形势在我领导下很好，但是实际上内心中呢他很恐惧，就是那些反他的人出于恐惧心不敢反他，但是他比那些人要恐惧的，所以他要强调定于一尊。
习近平要想实现第三个总书记任期，从中共党章的规定上他有没有正当性呢？
党章上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限制，因为党就是党，你也知道世界各国的政党实际上就是一般，其实就政治上来说的话，你知道英国首相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任期限制，就是说因为他上的说你随时可以推翻他，对吧？可以投一个不信任票，多少议员联署就可以不信任，不信任他就两个，要不然解散议会重新选举选一个他的多数，要不然就是他就得下台辞职让现有的议员重新。所以说对，其实世界上多数政体采用总统制的政体是少数，美国这种总体政体啊有任期是少数，多数政体是没任期，但人家有这个选举啊，就是选举是可以随时发生的，所以他可以没任期，对吧？你看撒切尔的人都一执政时间很长时间，他们执政，他们就说只要是他能得到多数的议会的信任，而议会每正常是每两年或者每几年一选，但如果假如要是这个有不信任发生的，就要马上进行提前大选，要不然你就辞职让现有的议会呢去安排新的总理或者首相人选。所以他这个呢就是修改任期制呢，我觉得共产党党章没有这个，因为没有这个任期制的限制，所以他用不着去修改。你要知道啊，也没有人说其他的一些干部要有任期，对吧？只是说国家主席有任期制限制。他，你知道这个一个国家的法规，它有两种，一种叫成文法，一种叫不成文法。邓小平在做出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时候，他明确的实际上是这是个不成文。你像七上八下，他也没有规定，对吧？为什么67岁可以再上，68岁就要下来？他实际上是说多少七十多岁呢，就必须得彻底退休。所以你要67岁、68岁上呢？你可能还没做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呢，你就得中间要退休，所以才行了个七上八下。但是七十几岁不能做国家领导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你叫他土政策型，它这是一个传统，它形成一个政治传统，大家一直遵守。但习近平都给他打烂了。其实还有一些传统，比如说像王晓红可以在几年3年内他提了7级吧，他你就知道呢，他为了他的干部人能进来的话，他把这些全给打乱了。他不光是废除了这个领导干部任期制。他实际上把邓小平因为那个关于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完整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基本上落实下来之后，他把所有规矩都废掉了。因为他要是做那个什么呢，他如果假如说继续再做第三任第四任的话，你可以知道他其实会突破很多的东西，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年龄限制啊等等，他都会突破。
关于习近平是否能够在20大上顺利的实现连任，外界呢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的认为呢他可以顺利的连任，那有的呢就认为他连任的这个路呢并不平坦。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您怎么认为？
其实我刚才的第一部分我已经讲了，习近平坐在火山口上，但是他有很好的控制技术，走正常程序他连任不是问题，现在就是有没有突发事件把正常程序打乱之后呢，让这个火山爆发出来，那他就完蛋了，他会被烧成灰烬的。像有的人现在想象说郑立于神隐七天是不是在 有人说在研究什么普京的密信，有人说在研究巴哈尔女的这个事情，要做出一个东西，说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分歧，但到目前为止，这么讲吧，只要是还在程序中讨论的话，那习近平就可以控制局势，没有任何问题。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是否对林郑月娥失去信心？北京公开喊话，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稳住新冠疫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政府公开喊话，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尽快稳控新冠疫情，并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急剧恶化的疫情已经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在香港特首选举定于几个星期后举行的关键之时，北京此举是否意味着他不支持林郑月娥连任，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北京在香港的喉舌《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刊登文章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责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好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文章说，特区政府必须切实履行习近平的指示。政府属下的香港电台报道说，特首林郑月娥当日发表一份新闻稿作出回应，表示会继续带领特区政府用好中央支持，倾尽全力抗击疫情，但当前情况已大大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报道说，特首已向中央提交报告，并提出具体诉求。自年初以来，香港新一波新冠疫情不断恶化，单日确诊病例直线上升。卫生官员们说，官方化验所处理能力、感染者的隔离场所、医院病房都已达到或接近极限。在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累计有2万06人被记录感染了新冠病毒，200余人丧生，这比同类规模的国际都市的疫情轻微很多。但是为了效仿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特区政府一直在实施所谓的动态清零，并令商家和民众苦不堪言。香港电台引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话说，习近平的最新指示显示，中央政府关注香港疫情失控是否带来社会不稳，而特区政府今后可能会推出一些在以往被视为更加严厉的抗疫手段。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说，特区政府仍不打算采取封城措施，但会持续检讨有关政策，并不排除任何可能的防疫措施。北京通过在香港的喉舌公开向特区政府喊话，是否显示中央政府正在对林郑月娥的施政能力失去信心？人们很快会有答案。在距离定于3月27号举行的特首选举只有几个星期，提名期定于下星期天展开的时候，北京没有就特首人选公开表态，林郑月娥依然没有宣布自己会否竞选连任，也没有任何较具分量的人物表态参选。
新疆变身冬季旅游胜地，中共是为洗白人权污点，还是讨好哈萨克当局？中国政府近来积极将新疆发展成为冬季旅游胜地，有评论称这是为了洗白中共对新疆人权侵害的污点，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新疆冬季旅游的地点主要在北疆，这也是游牧民族哈萨克人赖以为生的草原，但身为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的哈萨克其领导人从原本亲北京的人变成俄罗斯的傀儡，中共为了拓展与控制一带一路帝国霸业，才会借由新疆冬季旅游来向哈萨克当局示好。中共如果真的想要发展新疆，就应该把护照交还给北疆的哈萨克人和南疆的维吾尔人，让他们能跟汉人一样自由平等的经商， 并恢复外国人自由进出新疆，否则只是一场作秀而已。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搭着北京冬奥会的热潮，中国近来积极推广冰雪旅游，将新疆打造成冬季运动旅游的圣地。中国媒体人民网在一月底刊登一篇题为《新疆冰雪运动乘上冬奥快车》的文章，指新疆冰雪运动场馆快速增加，光是滑雪场自2016年至今就增加了57个。截至2021年底，新疆建成各类冰雪场地188个，其中冰雪游乐园60个。中国新闻网2月10日也报道，冬奥之风吹热了新疆冰雪旅游。据统计，1月31日至2月6日的春节假期，新疆共接待了超过360万人次的旅客，同比增长 5.62%。 其中冰雪旅游亮点突出，新疆滑雪场几乎各个爆满，例如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每天平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高峰达到10000人次，白云国际滑雪场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高峰达7000人次，阿勒泰地区三大滑雪度假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累积接待雪友7.8万余人次。报道说，新疆截至目前为止有72家滑雪场，形成了以阿尔泰山、天山两个冰雪旅游带及乌鲁木齐、阿勒泰、克拉玛依等多个滑雪场聚集区为主的冰雪旅游发展格局。维权人士担心，中共正将新疆描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以粉饰其对该地区的人权侵害，并借着把新疆变成一个迪士尼乐园而剥夺当地居民的身份和意见，让外来游客带着国家精心策划的体验离开。除了洗白人权污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位于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的哈萨克近来从亲北京的势力变成倒向俄罗斯，北京感受到压力，为了向哈萨克当局示好，中国才提出对新疆的哈萨克人看起来似乎有利的冬季旅游政策。出生在新疆，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新疆集中营的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疆分为北疆和南疆，北疆有山有水有湖泊，是中共推广冬季旅游的主要地点，也是哈萨克游牧民族生活居住的地方，而南疆几乎都是沙漠，以维吾尔族为主。他表示，中共推动冬季旅游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今年一月因为抗议该国液化石油气的价格突然飙升而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游行示威活动，据报道有164人丧生，这是哈萨克独立30年来死亡最惨重的一次暴力事件。这场大规模的暴动让中共害怕了。他说，虽然哈萨克的颜色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哈萨克百姓对于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极度不满，中共因此担心颜色革命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塞尔克坚说，哈萨克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原本是亲近北京的势力，但现在不同了，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傀儡。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战事恐一触即发之际，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哈萨克斯坦，因为现在所谓的集体安全公约组织的军队只不过是穿着哈萨克军服的俄军仍一直留在哈萨克斯坦。塞尔克坚说，在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哈萨克原本听命于北京，北京也视哈萨克为后花园，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哈萨克西部的城市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基地，但哈萨克变成普京的傀儡后，将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设下障碍，也意味着中共在哈萨克斯坦30年的渗透白费了，所以中共才会想要推广冬季旅游来向哈萨克当局示好。塞尔克坚说，
等于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从一个亲北京的一个中共的傀儡的政权变为一个普京的傀儡了，不再是中共的傀儡了。所以中共为了讨好哈萨克斯坦当局，他就突然对新疆哈萨克人一下子突然好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突然对新疆大规模的搞什么冬季旅游啊，或者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出现的这个三名哈萨克人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
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一共有6名来自新疆的运动员参赛， 其中维吾尔族一名，哈萨克族三名。分析人士表示，新疆问题可以回溯自2015年起的一带一路计划。新疆是中国经陆路通往西边发展，连通中亚甚或东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观下，新疆只不过是服务中国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北京想尽办法要把新疆不同于中国其他种族、宗教或是文化的东西完完全全抹除掉，这是中共将新疆纳入服务中国长期规划下的一部分。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会把它称为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帝国主义，就是 imperialism 的一个部分。所以对我来看的话，就是他去压迫新疆的人权，跟他现在去发展新疆的经济，这是一体的两面。
据中国媒体报道，2011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国新疆发展论坛强调一带一路聚焦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和口岸经济带作为工作的主线，并全力推进公路、铁路、航空、通信、管网五位一体互联互通。2021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新增23条中欧班列线路，通行中欧班列运行线路累计60条。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也加快推进，铁路口岸快件中心、多式联运集货区等一批重点项目也已初具雏形。黄松立表示，中国在新疆投入非常多的铁公路和经贸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脉络下，观光业也变成了中共可以运用新疆的另外一个管道，所以发展新疆冬季旅游也是中共一带一路这盘大棋之下的一步。他表示，虽然外界认为中共发展新疆旅游是为了洗白人权污点可能是对的，但有点太轻描淡写了。他说，
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赤裸裸的把他的整个帝国主义的蓝图他就直接丢给你，说我就是要这么做。
黄松立说，中共在赌一件事，他在赌大家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忘却过程中对新疆人权的伤害。他认为作为自由世界的人必须要跟中共对赌，而且不要让他赢。不过黄松立也坦言，
这个东西的危险是在于说其实中共可能会赌赢，因为人确实是非常短视近利，而且呢非常健忘。
他举西藏为例，游客如果去了西藏，几乎听不到西藏的语言，因为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现在只能闭锁在一些仅存的寺庙或是宗教区域里。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看上去通通都跟中国的城市一样，因为游客看到的是中国人脸孔和中国文字，根本不会觉得来到了西藏，而是觉得到了中国的西藏地区。同样的事情正也发生在新疆，虽然抓紧冬奥的机遇，共同做大冰雪旅游市场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界的共识，但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共想要借此改善外界对于北京治疆政策的形象效果有限，因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打压已经深植人心，所以起不了作用。他指出，共产主义国家古巴在1990年代开放旅游时，他的做法是将风景秀丽的沙滩封闭起来，外国游客只能在里头活动，无法跟当地人接触，也无法真正体验到古巴的风土民情。他认为新疆冬季旅游也会是如此，就是游客进入旅游区后能跟当地少数民族接触的机会有限，至于外国游客则会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开放程度也会更低。郑宇硕说，
我们看看西藏的情况呢就很清楚了，所以呢初期我相信还是呢国内的游客为主，海外的游客呢也比较呢对这个活动范畴呢有一定的限制，很可能呢是着重呢团体的，有中国旅行社呢等安排的旅游团。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表示，中共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露天监狱，现在推广新疆冬季旅游绝不可能突然改善新疆人权的状况。他说，中共如果真想要发展新疆的经济，就应该还给北疆哈萨克人和南疆维吾尔人经商的权利， 把没收的护照还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享有和中国汉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或者开放让外国人自由出入新疆。如果中共做不到这些，明显只是作秀而已。郑宇硕也提醒，观察近六七年来中共官方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共更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鲜少讨论到少数民族的独立性或高度自治的语言、教育和宗教等权利。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了变化，已经将它融合到中华民族里头去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拜登总统说，美国尚未核实俄罗斯军队如该国国防部长所说的自乌克兰边境撤军，称俄军持续维持在威胁状态，冲突或一触即发。拜登说，欢迎克里姆林宫宣布采取外交途径的意愿，但再次严厉警告入侵乌克兰的严重后果。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拜登总统星期二下午在白宫东厅针对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最新局势发表讲话，他欢迎俄罗斯前一天称愿意采取外交途径并且撤离部分军队的说法，但也说并没有看到事态如俄罗斯方面所说的发展。他说，俄罗斯国防部长昨日说某些军事单位正在撤离乌克兰附近，若是真的那很好，但我们未能证实这一点，我们尚未证实俄罗斯军队正在撤回原驻扎地。事实上，我们的分析显示俄军继续维持着威胁性的状态。事实是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5万军队部署在白俄罗斯以及与乌克兰交界地方包围乌克兰，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依然很清晰。克里姆林宫星期一说愿意采取外交途径，拜登表示欢迎，他并且呼吁普京考虑美国与俄罗斯两国未来发展还有全球安全稳定，选择外交途径。拜登强调并未寻求与俄罗斯冲突，但如果俄罗斯对美国人还有乌克兰动手一定会反击。他说，毋庸置疑，如果俄罗斯侵犯并且入侵乌克兰，全世界负责的国家将毫不犹豫挺身回应。如果今日我们不为受威胁的自由挺身而出，明日我们肯定要付出最深的代价。美国之音询问白宫是否认为中国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议题上进行合作，白宫发言人沙奇回应说，习近平和普京几个星期之前的会面就彰显了两国日益靠拢，不过他也警告帮助俄罗斯对中国没有好处。沙奇说，中国没有办法补偿俄罗斯的经济损失，而我们有手段能够造成伤害。我们看到外国公司包括在中国境内的都在试图弭平制裁的伤害。我们的整体看法是，如果俄罗斯选择入侵，中国在欧洲和全球眼里的形象将会大大受伤，这是他们要去评估的。美国持续与盟友合作，透过外交途径来降低紧张局势。拜登总统星期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马克龙之前才前往莫斯科来会见普京，而德国总理肖尔斯星期二也在莫斯科与普京会面。拜登总统指出，美国若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美国的能源价格或将受到影响，他已经采取了平抑油价的行动，并且正与国会讨论因应可能的能源价格波动。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威胁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后撤了吗？北约对此深表怀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威胁入侵乌克兰的俄军究竟是否开始后撤？莫斯科与北约显然仍在各说各话。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部署于乌克兰周边地区的俄军持续在后撤，但是北约对此深表怀疑，同时要求莫斯科提供部队后撤的证明。北约并指出，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在往前线调集更多的部队。在美国率先对俄军所谓的后撤表达怀疑之后，英国也表示难以确定俄军后撤的真伪，而乌克兰国防部则通报说，他连续第二天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但俄国声称任何网攻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俄国国防部星期三通过发布视频宣称，其坦克、步战车和自走炮部队正在从他2014年自乌克兰手中夺取的克里米亚半岛撤离。前一天，他也宣称部署在俄乌边境的部分部队在完成军演之后，已开始返回各自的基地。北约秘书长颜斯·斯图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为期两天的北约防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俄军后撤会受欢迎，但是部队调动并不代表后撤。俄军是否后撤还有待观察，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正在增加部队的数量，而且更多的部队仍在路上。路透社引述斯图尔滕贝格的话说，克里米亚的俄军只是俄军军方自去年11月开始的向乌克兰北东南三个方向大规模增兵部署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英等国近日来一再警告，俄国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不过俄罗斯星期二在宣布部分俄军部队在完成演习任务后开始返回基地时，特别讥讽美英的警告是歇斯底里的战争宣传。克里姆林宫星期三又说，北约有关俄军后撤没有证据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普京总统表达了谈判的意愿。路透社引述军事专家的分析说，俄军后撤的一个重大指标就是看本周在白俄罗斯参加大规模军演的俄罗斯驻远东地区的部队是否启程返回他们远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基地。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超过15万的俄军部队仍然陈兵在乌克兰边界，而且华盛顿也尚未核实俄军是否有后撤。我们的分析专家认为，仍处于威胁性很大的位置上，他说。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星期三接受时报电台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撤兵的任何证据。他稍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又说，我们获得的实地观察正好与克里姆林宫近期某些说法反其道而行之。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根据情报分析一度认定俄军可能会在星期三入侵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星期三宣布为国家团结日，民众则挥舞乌克兰国旗，高唱乌克兰国歌以示团结。在基辅的一个体育场，民众展示了一面长达200米的乌克兰国旗。我们因为希望幸福生活在和平中而团结，泽伦斯基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谈话中表示，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该部的网站持续遭到黑客的大规模攻击，而且黑客似乎成功突破了网站编码的漏洞。如果俄国使用不对称手段攻击美国或我们的盟国，例如对我们的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破坏性的网攻，我们已经做好了回应的准备。拜登星期二在白宫发表的电视谈话中表示，莫斯科一直否认他计划入侵乌克兰，但同时要求西方向他提供一系列安全保障，包括承诺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但是表示愿意讨论军备控制和互信措施。普京星期二在会晤前往访问的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后表示，西方仍在忽略俄国最主要的要求，但是莫斯科愿意继续就安全议题进行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星期三呼吁莫斯科采取具体步骤降低紧张情势。今天的选择就是在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发的悲惨牺牲和政治对话勇气以及对外交谈判勇气之间做一选择，米歇尔说。星期三，俄国战机在同样与乌克兰相邻的白俄罗斯展开飞行训练与演习，俄国伞兵部队则在附近的射击场进行射击训练。西方一直担心俄军会利用这些大规模的军演为掩护，突然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不过白俄罗斯外长弗拉迪米尔·马克伊重申，俄军军演星期天结束后，所有的部队和武器装备都将撤离白俄罗斯。
北京对莫斯科威胁乌克兰继续保持沉默，反指美国渲染战争阻碍谈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不仅对俄罗斯屯兵过十万，威胁乌克兰继续保持沉默，反而指责美国炒作战争威胁，制造紧张气氛。 白宫再次警告说，中国帮助俄罗斯对自己没有好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2月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渲染战争威胁，不仅严重冲击乌克兰经济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也对相关的外交对话谈判增添阻力。他还借莫斯科的话说，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实行了信息恐怖主义。汪文斌称，这是美西方一些人不断煽动散播虚假信息，给这个原本充满挑战的世界增加了更多动荡和不确定性。连日来，美国及西方盟友不断指责北京暗中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动武。白宫曾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那么中国也将付出代价。白宫发言人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中国帮助俄罗斯对自己没有好处。他说，我们的整体看法是，如果俄罗斯选择入侵，中国在欧洲和全球眼里的形象将大大受伤，这是他们要去评估的。一天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回答有关五角大楼对中国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感到忧虑时说，他们在2月4日发表的共同声明的确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显示中国已经决定在欧洲局势方面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我们认为他们对俄罗斯的暗中支持令人警惕，这一支持进一步损害了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正在这个问题上抱团联合，而且中国政府从未谴责有关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4日与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东扩，而莫斯科则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普京以乌克兰若加入北约将威胁俄罗斯安全为借口，在俄乌边界部署十几万大军向乌克兰施压，此举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指责。北约表示，任何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权利自己决定是否加入这个军事同盟。
恒大地产因梁子公司拖欠工程款而遭法院冻结资产。恒大地产旗下两家公司最近因为拖欠工程款而被建商告上法庭，结果有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约合 1.57 亿美元的资产被法院下令冻结。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澎湃新闻星期二引述国营建商上海建工发布的公告报道说，上海建工旗下的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最近收到广东省广州市相关部门的通知，该公司提交的针对恒大地产旗下公司成都新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书已经获得法院批准。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成都新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价值超过 6.4 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动产和不动产，分别被查封、扣押和冻结，期限分别为一年、二年和三年。上海建工是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恒大天府半岛六期工程的项目建筑商。上海建工在向法院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书中，不仅要求恒大立即支付 5.88 亿元人民币的工程结算款，而且还要求另外支付520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不到一星期前，上海建工也曾就恒大地产旗下另一家子公司位于江苏省的淮安恒悦置业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一事 发布的公告称，法院已经下令有关部门查封、扣押和冻结恒大名下价值 3.615 亿元人民币的财产。恒大不仅被判立即向上海建工支付 3.53 亿人民币的工程结算款，而且还要另外支付84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据了解，上海建工是江苏省淮安市西宜县恒大温泉度假小镇项目的建筑商。至此，恒大地产因旗下两家子公司拖欠上海建工工程款而被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财产总额高达10亿元人民币。为了公平有效地处理恒大的债务危机以及后续的债务重组，广州中级人民法院自去年8月起被指定为审理恒大相关债务的专门法院。上海建工针对恒大地产旗下两家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就是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而对恒大财产的查封、扣押和冻结令也是由这家法院下达。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过去半年多来，由于销售不畅，大量债务期限接踵而至，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不仅无法履行多笔美元债券还款义务，屡遭信评机构判定交叉违约，而且在中国国内还大肆拖欠建商的工程款和供应商的货款。许多建商和供应商像上海建工一样，通过法律程序向恒大索取拖欠的工程款和货款。路透社曾寻求恒大就上海建工诉讼案发表看法或评论，但是遭到恒大的婉拒。
尽管中国央行透过下调利率和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释出资金，拉抬楼市和股市，但根据两份最新的房市统计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持续衰退，不仅价量双跌，复苏力道更是疲软。对此，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国官方祭出监管大旗，整顿各行各业的营运秩序，导致景气低迷，包括恒大集团在内的地产龙头也爆发债务危机，濒临破产，严重冲击到民众的生计。老百姓不敢消费的后果就是购买力急速下降，房市价量双跌是必然结果。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
根据中国地产咨询机构克尔瑞研究中心2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29个重点城市今年1月的整体成交量为1429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锐减 46%，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四座一线城市的总成交量为285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降幅达 38%。 至于二三线城市，总成交量达1143万平方米，年减 47%， 也是几近腰斩。另外，在香港注册整合中国多个房地产指数系统的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也发布数据显示，中国100座城市1月的新房均价为每平方米 1.6 万人民币，约2518美元，连续三个月走跌。其中贵阳、昆明、北海、哈尔滨、南宁、南昌、烟台等13座城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连三个月三连跌。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数据库总监刘佩珍表示，中国房市量价双跌主要和中国所祭出的各类调控措施有关，如限购、限售和限贷等，这些打房力道又大又猛，从消费端让炒房热潮急速冷却。其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从产业端打击垄断型民企或富商，以及监管机构祭出三道红线，要求过度扩张的地产开发商必须尽速恢复财务健全度。再加上美中两强的贸易与科技战持续延烧，都影响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 及房市。三道红线指的是中国监管部门对地产业画出的三道指标，分别是扣除预售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 70%、 净负债率大于 100% 和现金短债比小于1。一旦超过就踩到红线，被划归为红档的名气必须尽快降档，也就是下调负债率。一般分析认为，这三道红线就是恒大近期爆发债务违约危机和信贷紧缩的原因之一。刘佩珍告诉美国之音，
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不管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而且它的调控政策上有时候紧缩的话会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民众的居住的权利可能就比较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刘佩珍表示，中国房市于去年下半年开始低迷，尽管央行在去年7月和12月两度下调银行的存款储备金率，以释出资金拉抬楼市和股市等，还表态要将房地产业导向良性循环，并于降准后再于今年1月出手降息放宽银根，但除了对股市产生短暂刺激外，房地产市场受到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等大环境的拖累依旧萧条。刘佩珍说，
现在全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个变数，还有美中两强的贸易或者是科技战也使得部分中国的行业发展跟就业的情况比较不如预期，这些都会影响到居民的收入跟信贷的扩张，所以这的确在今年来讲中国房地产景气面临到比较不利的因素。
除了经济景气因素，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指出，中国楼市不振也有政治利空因素。他说，打房时为习近平党内权力斗争的一环。吴明德表示，中共将于秋天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习近平为了确保第三任任期的续任，已经通过经济等各种斗争手段打击反习人马。光年初至今，习近平就已经打下三只大老虎，包括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等三名中共高层官员。吴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你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令你没有钱，你看恒大呀、海航啊，通通变成没有钱的企业，所以他要在政治上只有他一个人，从以前军队到公安他通通把持了，最后他没有把持的是企业，现在来了。
吴明德认为，从高科技教培到房地产业的名气，习近平一以整顿乱象为名重拳出击，背后锁定的其实都是他的政敌。他还说，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口号也有抑制房市的效果，但这都是表面假象，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巩固个人的权利。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各行各业衰退，失业人口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也急速下降，房市的价量当然缺乏支撑力道。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系副教授庄孟汉曾多次亲赴中国观察楼市，他指出，中国已经丧失人口红利的优势，对外贸易也遇到阻碍，美中关税战开打后不少外企也被迫出走，再加上中国人口老化和贫富不均问题持续恶化，尤其经济趋缓后失业率攀升，拖累到民众的消费力及房地产买卖市场。庄孟汉说，中国许多城市过度依赖标售土地的方式来引进外资，并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再加上官商勾结，也就是地方政府、开发商及金融机构相互勾结，衍生中饱私囊的贪腐问题。庄孟汉告诉美国之音，
最大的问题又出在就是马云所讲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去，开发商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丛生。
另外，根据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有12个城市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超过 100%，其中温州位于榜首，其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 179%， 其次是昆明的 163%， 福州的 153% 和杭州的 140%。 在此前提下，庄孟汉说，只要地产开发商倒闭，就会衍生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包括买房的消费者可能遭受损失，地方财政也会陷入困境，其债权银行也会产生相关的系统性风险。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去年创造的行业 GDP 约只占中国整体 GDP 的 7.5%， 但分析人士说，若加计其他相关产业如钢铁和水泥等产业，总产值可能高达中国整体 GDP 的1/4。 庄孟汉指出，此占比高出其他多数国家的一倍，不太正常。尤其他说，中国有高达八成的家庭财富来自房产，这代表炒房的风气非常盛行。再加上根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估算，中国2020年的住房总市值约占整体 GDP 的四倍，远高于美国的 1.5 倍、日本的 2.3 倍，甚至法国的 3.5 倍。这代表中国房市泡沫之大，有朝一日非破不可。庄孟汉说，
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他们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的377家，2020年是470家，去年上半年也将近250家，整年应该有500家以上。更严重的是超过好几十个城市，所谓的鬼城出现了，盖到一半没钱了，出问题了。单单云南就有80多个地方有鬼城的问题。
庄孟汉表示，房企倒闭衍生骨牌效应，造成其他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如工人失业问题、工程款和银行贷款等债务清偿问题。另外，老百姓投入毕生积蓄买房，却等不到交屋，即便交屋后，房产市值也大跌。他认为这些损失，中国官方根本无力解决。观察人士预期，在习近平喊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又出重拳打房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萧条恐将持续，而且短期内难以逆转。在此前提下，庄孟汉认为中国没有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或锁国的本钱，因此他说，中国若想重振房市，除了处理掉问题企业外，还必须更开放，串联全球的资金和市场，才有机会活络国内的经济并支撑房市。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美国指责中国未能履行入市承诺，将加强贸易手段对抗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政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及美中两年前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及更新国内贸易手段，对抗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政治和经济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6号向国会提交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有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评估报告，这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提交的首份评估，反映了他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对华贸易战略。戴奇在一个声明中说，中国没有兑现加入世贸时做出的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的承诺，相反，中国保留甚至扩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挑战世贸规则的前提，给全球的工人及商家造成严重的伤害，声明说。评估报告再次例举了中国不公平的经贸行为，包括中国利用补贴和规定偏袒自己的公司，牺牲外国竞争者的利益，向国际市场倾销廉价钢铁、铝及其他产品，迫使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转让关键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报告表示，中国领导层看来对由政府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信心十足，没有感到遵守全球规则的必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继续与中国对话，争取改变其经济和贸易政策，同时也在通过世贸组织与盟友合作，向中国政府施压。报告在没有提供详情的情况下表示，美国还在探讨新的方式，使用和改进国内贸易工具，争取获得一个同中国竞争的更公平的环境。报告说，很明显，已有的贸易工具需要加强，新的贸易工具需要出台，因为许多美国贸易法规在几十年前制定时，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及行为并没有考虑到。报告还指出，中国未能履行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包括批准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完成对美国猪牛肉食用的增加瘦肉程度的饲料添加剂莱克多巴胺的风险评估等。此前2021年的贸易数据显示，北京未能兑现第一阶段协议中承诺的购买美国商品、服务和能源的两年目标。美联社援引彼得森国际贸易研究所上周公布的一个报告的数字说，中国只完成了购买美国出口产品承诺的 57%。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两年多前对中国价值3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迫使中国改变其非市场行为。 后来，双方在2020年1月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